第七节，越秦岭至汉中。侯光炯在向导陪同下乘车往南到周至，从这里开始步行翻越秦岭，登上太白山最高峰，海拔3767米的拔仙台，再沿坡下到达汉中盆地，从关中盆地地势低平，海拔仅300至600米的河槽，横穿1、2级河流冲击基地的冲击土，到高出河槽250至400米的呈阶梯或蛇状倾斜的1级或2级黄土台地。宽广的冲击台地和黄土台地是关中最肥沃的土壤。走缓坡到秦岭北麓以后，地势陡然升高，山连山，山重山，一山更比一山高，山势巍峨，险峰林立，壁立千仞，蜿蜒崎岖的山路，穿陕交通要道，沿着湍急的溪流，时而上坡，时而下坎，一边是望不到顶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林涧深沟，裸突的岩石凌空悬在头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掉下来砸到行人的头上，有的路段常有风化后松散的飞石伤人，走在这样的路段连说话都得小声，走路也得放轻脚步，否则震动了空气就可能招来横祸。道路两旁古木遮天，阴森森的令人恐怖，况且这些地方还常有土匪出没，抢劫过往的客商，人少了根本不敢走路。侯光炯只有跟随到汉中和四川广元的客商，或与运送货物的骆驼队结伴而行，但常常要停下来调查，挖剖面，观察取土，采集标本，就只有等到下一波客商或驼队再同行。爬上秦岭以后，虽是初秋，已寒气袭人，赶路或挖剖面土时汗水直冒，可一停下来观察记载时，冷风一吹，使人颇有透心凉的感觉。西安还是暑热未退，秦岭上却已如冬天降临，这就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变化。秦岭地区的气温变化阶度是随海拔高度每增加100米，气温降低0.6度。这样的调查让人心惊胆战，但为了查清土壤，侯光炯义无反顾。就在翻过太白山后的一天，侯光炯同向导沿着山峰之间的蓝崖追踪封城黄土的堆积情况，不经意间太阳都快落山，夜幕即将降临，却找不见返回的路，迷失在茫茫林海山间，只有沿着溪流往下走，树木中各种各样的藤本植物和树枝组成了一层层的结实的绿网拦着去路，他们只有挥舞手中的土铲披荆斩棘，高一脚低一脚地往下走，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侯光炯不知跌倒了多少次，滚下了几道坎，最后还是循着亮光才赶回了驻地。这时才发现他们的衣裤早已褴褛不堪，脸上、手上、腿上所有暴露的地方，到处都是一道道的血痕，是荆棘留下的纪念。疲劳、饥饿把侯光炯压趴了，一放下背包和工具倒在床上后就不能动弹了，还是好心的房东让他喝下了一碗放了盐的玉米糊糊，打来热水帮他烫了脚，休息一阵才缓过来。他翻身起来检查了土壤和植物标本，一切都完好无损，挺着疲惫记完笔记，写好日记，才倒头睡觉。第二天又继续下山进行调查，沿着秦岭南坡抄小路往下， 不时也走一段正在修建中的盘山而下的翻越秦岭的穿陕公路。这时公路刚刚凿通，很多路段还是崎岖不平的石块路面，而太白山往南山势逐渐变低，至汉中盆地边缘已成低山丘陵地貌。汉中盆地是一个位于长江支流汉江上游，西起勉县，东至洋县的河谷盆地，又称汉中平原，海拔400米左右，是以断陷盆地。盆地底部河流接地发育，其中一级二级为高出河面15米内的开阔平坦的潭地，三级四级接地为侵蚀接地，地面波状起伏。盆地边缘北面从外向内依次为变质岩间花岗岩中山、低山和紫色岩丘陵，南侧是石灰岩中山和花岗岩低山，而以丘陵为主。这里的气候要比陕甘地区明显温暖湿润，是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土壤也显著区别于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这里土壤以冲积性水稻土、紫泥土稻土、紫色土为主，地带性从低到高分布着黄壤、黄棕壤、棕壤、暗壤及山地草甸土等土类。根据此次调查和周长云、李庆奎、马荣之在西北包头、萨拉奇、托克托及规划附近的碱土调查，以及张家口的氮砾盖土、张家口北部的草原土等的调查资料，并结合室内分析化验数据，由侯光炯执笔缩坡修改完成的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以缩坡侯光炯的名义发表在1936年7月的土壤专报第12号上。四年来，侯光炯在翁所长的先后两位美国专家的指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其扎实的专业基础加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土壤调查、土壤填土和土壤样品分析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同时在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工作中展现出较强的科研组织管理能力，深得翁文浩所长的赏识和同事们的称道。翁所长于1934年初秋宣布聘任侯光炯为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副主任，协助他管理研究室工作。侯光炯从此开始按翁所长制定的研究室工作计划和意图，安排组织管理全市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研究经费。